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咱们书接上回，接着讲这个玄武门之变。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先听我们的上一部，不过不愿意听上一部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下面这些应该是最精彩的部分。
对，而且是独立成篇的。上期呢咱们讲到了，在与太子派的争斗中，秦王派逐渐落入了下风，那李世民身边的文臣武将逐渐被遣散了，然后兵权被收回了。此时的他呢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那这是咱们上回讲的。当李世民面对这种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候呢，他怎么办？他就把他身边最核心的文臣武将召集到了府中，就商量怎么办。其实就告诉他们呢，说咱们现在马上就要玩完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太子派他和秦王派之所以最后会走向玄武门之变，那从秦王派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在非常严重的危机下被迫采取的极端手段。那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呢，他们就会面临彻底的失败啊，大权从此旁落，政治生命呢也就结束了。但是呢，他们又不甘心失败，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发动军事政变。所以最后商定的计划就是，第一，要截杀李世民的兄弟，杀掉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啊。当然这个只是第一步啊，很多人认为呢，玄武门之变就是李世民把他的兄弟俩给杀了，然后其他的什么事都没有了。但事实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计划呢它有第二步，那就是要控制皇帝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如果只把你的对手杀死了，但是皇帝却没有控制在手中的话呢，那皇帝要是下旨宣布你是叛乱，你不全玩完了吗？对吧？所以当这个计划制定下来之后呢，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李建成与李元吉此时手上拥有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过了李世民。那之前咱们说了，这时候李世民的兵权已经被剥夺了，那另外呢，这两个人平时极少的外出，你怎么样才能够趁其不备把这两个人一网打尽呢？这个就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总不能直接你率人去攻打东宫和齐王府吧，那这个是公然反叛啊。而且当时的李世民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也远不如太子和齐王，你直接去攻打他的府邸的话，无异于是以卵击石。正当秦王派的人苦苦的思索的时候，就是怎么办的时候呢，一个不利的消息传来了，那就是李渊要招李世民觐见啊。就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呢？因为李渊这个时候召李世民觐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天象预言他要造反。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在当时一连三天，太白金星呢在白天出现在了天空正南方的五位啊，就按照古人的看法，这个是变天的象征，就是要爆发革命或者说当权者更替的前兆。因此在公元626年7月1日，也就是玄武门之变前一天，当再次出现了这个天象的时候，有一个官员他秘密上奏说，金星出现在了秦地的分野上，这是秦王应当拥有天下的征兆。中国古代的占星术认为啊，地上的各个地方和天上的一定的区域呢，它是相对应的，在天上的区域发生的天象预兆着各个对应的地方的吉凶，那天空正南方的五位呢，它所对应的地下的地方就是秦地，而李世民是秦王。所以这个官员才说，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现于天空正南方的五位，这个天象预示着秦王将夺得天下。那李渊听完了这个之后就非常的生气啊，心想这我还没死呢，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使要是变天，那也应该也是太子继位啊，怎么会轮到秦王李世民呢？于是他就下令让秦王入宫解释。所以我前面才说嘛，这个对秦王来说他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消息。但是李世民却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能够诱使太子和齐王离开各自的府邸，然后他们将其一网打尽的机会。李世民呢，他在面见李渊的时候就乘机秘密上奏，告发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嫔妃淫乱，跟那个他爹说你其他两个儿子呢给你戴绿帽子了。这事儿那到底有没有呢，咱们得说说啊。在唐初的时候呢，后宫制度还不是很健全啊，因此李建成和李元吉和后宫的这些嫔妃见个面，甚至是发生一些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呢，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里面在记录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还专门说了一句，宫禁深密莫能明言。那意思就是说皇宫大内的事儿吧，就是太过隐秘了，一些秘密外人是不知道的。那这个事儿他到底有没有呢，你说不清，
嗯，
对吧，就是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那另外，李建成和李元吉他为了争取后宫嫔妃的支持啊，因为这个嫔妃嘛，他始终是李渊是身边的人，是吧？那他们对李渊说的一些对太子啊，或者说对秦王的这些好话和坏话是很重要的，吹吹枕边风，对吧？所以呢，他们可能确实和后宫的嫔妃有交往，但是更多的可能只是个合作关系，是个政治联盟，并不代表着他们之间就一定会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许那李世民呢，他也在争取嫔妃的支持，可能并不是说只有太子这么做。不管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的，那反正秦王李世民就对他父亲说了，太子淫乱后宫啊，给你戴绿帽子。这个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难以启齿的丑闻，如果一旦是泄露天下的话，那肯定是成为后世的笑柄。所以李渊啊，无论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说作为一个皇帝，当他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肯定是火冒三丈，理智呢就已经被当时的愤怒的情感已经冲昏了头脑了。所以他就下令要召太子和齐王明日进宫，他要亲自的询问此事。
那这天将呢，
咱们要说到这儿了。李世民的这个做法吧，非常的聪明，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因为他把李渊对于天象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太子淫乱后宫这件事上。这时候李渊早就已经忘了要召李世民进来是干什么用的了，本来是想把他召进来说我要问天象为什么要预言你要造反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李世民突然抛出来了一个重磅炸弹，说太子李建成淫乱后宫。那这个时候李渊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这件事给转移了，那个事儿他都忘了。刚才咱们说的一箭双雕啊，那是第一个，那现在第二个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他能够把太子和齐王从他们各自的家里面引出来，因为李渊说了要召见他们嘛，对吧？他们肯定得就得离开自己的府邸，那这样的话呢，自己就有机会能够截杀他们。因此在公元626年7月2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奉诏各自离开了自己的府邸，准备经过玄武门来进宫。那此时的李世民呢，就早已经亲自率人埋伏在这里，然后等二人一来到的时候就把他俩给射杀了。这里面有几个细节值得一说啊，就是齐王李元吉他在玄武门那边看到秦王李世民之后，就准备搭弓射箭要射死他，但是呢连续三次都没有把箭搭在他那个弓上，也就是说没有射成。那史书记载啊，说这个李元吉呢射术精湛，是个神箭手。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会犯把箭都搭不上弓的这种低级的错误呢？就很奇怪。那同时呢，发挥失常的不仅有他，还有李世民。李世民他在成功的射杀了李建成之后，十几岁就带兵打仗，骑术精湛的他竟然因为没有控制好马匹而意外坠马，身陷险境。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那孟宪实教授呢，他就分析可能是与当时两个人的心境有关系。那毕竟是要杀死自己的亲兄弟，虽然之前啊双方是一直明争暗斗，对吧？要说要弄死对方，但是你真正到了要面对面要亲自把你的亲兄弟给弄死的时候，你难免心里就会有些犹豫紧张，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所以李元吉这个时候他连续三次都没有把箭搭在弓上，而李世民呢，他在亲手射杀了他的大哥李建成之后，我相信至少在那一刻，那对年轻的李世民，因为他当时才20多岁啊，内心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控制好马匹，从而意外坠马。我相信李世民当时的内心除了震撼，可能还有一些内疚啊，因为就是对方嘛，他的大哥和他的三弟既没有叛乱，那也没有动手要杀他，之前说是想要杀，但最终不是没有动手吗？他是在别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亲兄弟给杀了，而且是一杀杀了俩。这个时候呢，计划中的第一步已经实现了，刚才咱们说了他们计划有2步，对吧？第一步已经实现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要控制皇帝。所以李世民派遣尉迟敬德进宫了，那尉迟敬德呢身披铠甲，手握长矛啊，身上带着血还来见李渊。当时唐高祖一看就大惊失色啊，就问他啊，说今日作乱的人是谁，你到这里要干什么？尉迟敬德就回答他说，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已下令将其诛杀，秦王殿下担心怕惊扰到您，所以要派我来保护陛下。这个时候呢，唐高祖不知所措了，就对他手底下的大臣们就说没想到啊，就今天竟然出现这种事儿，哎，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一些官员他是支持秦王的啊，或者说他哪怕不支持秦王，一看到尉迟敬德这架势，傻子都知道发生啥事了。他就赶快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本来就没有参与举兵反抗隋朝的谋略，也没有为天下立下什么大的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劳大威望高， 于是便一起策划奸邪的阴谋。现在秦王已经声讨并且诛杀了他们，秦王功盖宇宙，天下归心，因此陛下如果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而且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我相信就不会再生事端了。当时李渊听后说了一句：好，这正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啊。啊，我估计他除了这句也不敢说别的了。
是，肯定不是真心话。
对啊，那尉迟敬德这时候他就请求李渊颁布了亲笔的敕令，命令各军一律听从秦王的命令。高祖呢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啊，这实际上其实就是把天下兵权都交给了李世民。唐高祖的这道命令也意味着李渊把国家的实际控制权
都给李世民，
交给了李世民啊。这时候李世民杀了他的大哥和弟弟，但是呢并不是只杀这两个人，他也没有放过他的侄子，他下令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所有的儿子，就连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除此之外呢，他还命令在皇家宗室的名册上删除了所有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子嗣啊，这就相当于说我李家的子孙就没有你们这些人。
干得够绝的，
这么做很残忍，每个人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残忍，但是呢政治斗争它本身就是这么残酷，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政治斗争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消灭敌人的这个肉体，要消灭他家人的肉体，否则的话他会成为一个旗帜，会成为一个号召。如果一旦有人打出旗号说我要为太子报仇，而太子的后代还活着的话呢，那太子的后代就会被这些人所拥立，这对于李世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他才决定要斩草除根。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人都干过这种事儿。在公元626年七月五日，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天啊，唐高祖立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而且呢颁布了诏书，从今天起军队和国家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部委托太子处理和决定，然后再报告给我。三个月后李渊正式宣布退位，李世民继位，这就是唐太宗。可以说李世民是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地位，自己努力了这么多年的梦想啊还有理想就终于实现了。玄武门之变之后呢，李渊下达的这些命令啊，之前你也说了啊，就肯定不是他心甘情愿的，对吧？
对。
但是没有办法呀，此时的他呢大权旁落了，已经被李世民控制了，那如果他要是不这么做的话，他自己的性命恐怕都不一定能保住。那我在看这个《激变玄武门》这个纪录片里面啊，那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就很好，他说此时的李渊面临的选择就是，如果他不想过早的结束自己的自然生命的话，他就要提前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所以他只能把这个权利让渡出去。那在李世民登基还不到两个月后，李世民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西王，谥号为隐，皇帝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谥号为腊，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那在出葬那天呢，李世民大哭一场，显得十分的哀痛。身为李建成旧臣的魏征上表请求要陪送灵车到安葬之地，那李世民也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幕僚属官都去送葬。在贞观16年，李世民正式下诏恢复了李建成皇太子的封号。李世民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为了稳定人心的政治需要，我相信这个不假，但是我想估计还有就是想他想稍稍的弥补心中的那份愧疚，毕竟自己是亲手杀了自己的大哥。
而且是不是玄武门之变也是他的一个心病？
对，这个在后来的一些事情上也能体现得出来。
对，就不管你后面再怎么文治武功，但你前面这个夺位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对，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别管什么原因，你得位不正，可以说没有玄武门之变就没有贞观之治，因为你不通过这场政变，李世民他就当不了皇帝，也就没有办法开创贞观之治。另外呢，他也促使了李世民在主观上励精图治，最终成就了贞观之治。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李世民他希望人们能够淡忘玄武门之变，就忘记他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他弑兄杀弟逼迫父亲退位，你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在古代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所以他希望人们呢能够多一点正面的记忆。那他怎么做？就只能是把天下治理得更好，让大家能够看见他更多的正面的成绩， 这个就有点像啊，就是一个人他做了坏事，对吧，心怀愧疚，那在别人的心中留下了坏印象，那他应该怎么挽回？那就是做更多的好事，这样的话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正面形象才会压过他的负面形象。那所以李世民就这样做的，他希望通过贞观之治前无古人的这种盛世，来向世人昭明一点，那就是说他得到了这个皇位是他应得的，他也没有辜负天下臣民对他的期望，他是一个好皇帝。
不，后世来看是挺成功的。
对对对，是挺成功的。后人虽然也知道他有玄武门之变啊，就后世史学家也分析过，但是对他持的正面印象还是最多的。关于李世民这个人呢，蒙曼老师啊，那个节目里面也有蒙曼老师，他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他就是说李世民这个人的企图心特别的强，他就想成就一番事业。那从18岁开始参与建国，那在参与建国的过程之中呢，他就越来越相信自己是非常的强大的啊，因为他有大量的功劳，他不断的打胜仗，然后他就觉得我如此的优秀，我功劳这么大，为什么我不能够当皇帝？难道只是因为我不是嫡长子？从而就产生了这种愤懑之情，于是他就和太子争权，并且通过玄武门之变当上了皇帝。但是呢，仍然是因为他的企图心特别的强，他想成就一番事业，他不满足于只当一个皇帝，他要当一个伟大的皇帝。所以多年以来他励精图治，并且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流芳千古。刚才咱们谈到了一个词儿啊，就是这个嫡长子继承制啊，就这个什么意思呢？皇帝正妻所生的长子，他是拥有皇位的优先继承权的。这个制度遵循的原则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啊，就什么意思啊？先说第一个，立嫡以长不以贤，就是说皇位继承人必须是皇后所生的儿子啊。如果皇后只有一个儿子，哎，那就没有争议了，那就是他了，太子就是他了。但是假如说皇后有好几个儿子怎么办呢？按照这个规则，谁最先出生的就立谁，而不管他是不是贤能，是不是有做皇帝的能力。立子以贵不以长的意思就是呢，皇帝除了皇后之外，他不是还有很多的妃子吗，对吧，那这些妃子生的儿子呢是庶子，即使庶子比皇后的儿子出生的早，那也要立皇后生的儿子，因为皇后是正妻，她生的儿子是嫡子，除非皇后没有儿子，或者说皇后的儿子死了，这个才轮得到嫔妃的儿子，也就是庶子来继承皇位。那不过呢，也是要由嫔妃中地位较高的妃子的儿子来继承。那他是有这些一系列的规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呢，它是自西周时期就开始确立的，那数千年以来都被无数的王朝沿用。李世民因为不是嫡长子，所以一开始没被立为太子。当然了，纵观历史啊，就是这个例子可不止他一个。那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嫡长子继承制它是一个不好的制度，因为它没有办法为这个国家挑选最合适的管理者。他们认为呢，你选择皇位继承人应该是以才能为先，而不是应该根据身份。但是其实古人这样做他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近代著名的史学家王国维先生他就曾经关于这个问题有过论述，他说啊，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标准最注重的就是必须要确保继承的稳定性，因此呢，制定的标准一定要是没有争议的那种。嫡长子继承制就满足了这种要求，谁是正妻生的长子，谁就有优先继承权，一目了然，没有争议啊，很清晰。如果你要是根据才能来选择继承人的话，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标准，谁有才，谁有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呀，对吧？你说他有才吗？我认为他没才，啊，你说他有功，我觉得他功劳不够大，很容易产生争议。所以古人呢，他不是不知道传位于这种贤德之子的好处大于传位给嫡子，用人呢应该根据才能而不是个人的身份资格，但是他们始终不用后一种方法取代前一种方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以主观标准为判断，它就容易发生纷争，并且使国家陷入混乱。所以权衡利害关系，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才采用了嫡长子继承制。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沿袭了数千年，也就是说在数千年中有很多的人，那种人才都认同这个制度。就像李世民啊，李世民他自己他不满意嫡长子继承制，对吧，所以他跟太子争权，并且后来当了皇帝了，但是他登基之后他还是沿用了这个制度，立自己的嫡长子为皇太子，因为他很清楚啊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之前曾经看到过一种声音啊，就是说如果唐朝要是不采用嫡长子继承制的话，如果李渊要是有魄力说以贤能为先，谁贤能我就立谁为太子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玄武门之变了。 那这样的声音呢存在，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事实上，李渊为什么要采用嫡长子继承制，是有他自己的理由和原因的，不是说他傻，不是说他笨啊，就古代一直都这么用，那肯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所以在这儿，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历史，你就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在分析古代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些实行的一些制度，一些历史人物的做法的时候啊，当你看到他可能不符合一些逻辑，或者说不符合你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人家傻，你都能看出的坏处，你都能看出的好处，人家看不出来吗？人家傻吗？你想能上二十四史那都是啥人，是不是？
有道理，有道理，
对吧？猴精猴精的，人家既然能看出来，为什么还没有按照你的方法去做？那肯定是有人家的自己的理由的，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你不知道而已。他想了很深，你想想嫡长子继承制，你知道他有这样的坏处，古人不知道吗？他傻吗？他不知道？就算是一个人傻，几千年来那些人都傻，对吧？不太可能嘛。所以这里多说一句，现在咱们说回玄武门之变啊。那上一期节目咱们就说过了，玄武门之变它之所以有些扑朔迷离，那就是因为李世民他继位之后修改了史书，对吧？
嗯。
唐朝啊，它历代都有撰写史学实录的传统。按照规定，当朝的皇帝是不能审阅实录中与自己相关的部分内容的。那李世民在继位之后呢，他就一直很想看一下在高祖实录之中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但是史官呢就一再的拒绝啊，说皇上啊就是
这规矩啊，
对，规矩啊，就是规定不允许啊，我不行。然后李世民就一直就是要求要求，最后还是如愿的看到了这段内容。当李世民看到这段内容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他就希望史官能够像描写西周时期被迫杀死兄弟以保天下的周公那样描写自己。这里得解释一下啊，周武王他在灭掉商朝之后呢，他把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封为诸侯，然后派他们去监管商朝原来的土地和人民。后来周武王去世了，周成王继位啊，由于年幼呢，是由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摄政的。周武王的其他的这三个弟弟由于不满意周公大权独揽，于是发动了叛乱，周公率军出征平定了叛乱，并且抓住了自己的这三个兄弟，一个杀掉了，一个流放了，一个被废为平民了。李世民呢就希望史官能够像这样描写自己，那因此你在流传下来的史料之中呢，你才能够看到说太子李建成昏庸无能，喜欢饮酒，贪恋女色啊，就好像就不是个好人，皇位要是交到他的手中，那黎民百姓肯定要遭殃啊。而且还说他没有什么功劳，嫉妒李世民，对李世民处处的打击，他和齐王呢早就有不臣之心了，意图谋反。那李世民呢，那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发动玄武门之变的。但是谁都知道事实肯定是不像史书中描写的那样，李建成肯定是没有那么糟，李世民也肯定不像史书中描写的那样像个小白兔似的，就好像就别人逼他他才做的这件事儿。就是李世民他改史料啊，他不仅仅把他兄弟的给改了，他把他爹那史料也给改了。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就说啊，说这个唐高祖李渊，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说他之所以会如此呢，就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儿子唐太宗精心的掩盖了。你比如啊，其实是李渊策划了太原起事啊，不是李世民。啊，咱们知道都是说是李世民计划的，他爹是被逼得没办法了，结果才造反的。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子。唐朝初年呢，也正是李渊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为唐王朝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也为他儿子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除此之外啊，唐高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受贬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的统治时间不太长，只有九年，而且非常悲催的是呢，他夹在了两个非常突出的统治者中间。他是吧？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坏到透顶的那个暴君隋炀帝啊，虽然关于隋炀帝的评价是有争议的啊，但是他长时间以来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子的。他的后面呢，则是被后世人视为千古明君的唐太宗。这样两个如此突出的人物，他夹在中间却显得他好像就不怎么重要，就没干过啥事儿似的。他的孙子唐高宗，哎，他这个遭遇就和他也有些相像。其实唐高宗本身人家干的也是不错的，也是可以的，也不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样懦弱无能，啥事没干，是吧？好像就光吃他爹的老本了。那很多人对他就没啥印象和好感。其实一个很重要原因嘛，就是他上一任是他爹唐太宗，他下一任皇帝呢是一代女皇武则天他媳妇儿啊，都很有话题性，而且还很厉害。 显出来的，你知道吗？就显出来的，就显得他好像啥事都没干似的，但事实上其实不是。那李世民他命令史官他修改了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其实这也说明了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的心理他是有影响的，他知道自己得位不正，所以他才需要通过修改史料来改变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那在贞观二十年的时候呢，李世民主修禁书，他亲自写上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史评。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未然乎？意思就是说，古人说过，即使你连续做了三年的好事，知道的人还是会很少，但是只要你做了一天的坏事，这个事儿很快就可以传遍天下，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就是翻成俗语，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对，那我想李世民他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可能就是因为他知道，无论他日后的政绩有多么的辉煌，无论他创下了怎样的伟业，这个玄武门之变都成为了他一生中永远都无法抹去的污点。那好了，关于玄武门之变呢，咱们就介绍这么多。更多的关于玄武门之变的细节和故事，关于孟宪实教授和蒙曼老师对此的讲述和推理，请去我们平台搜索百家讲坛孟宪实讲玄武门之变，或者呢你在我们本期节目的详情页也能找到。另外呢，你也可以去网上看一下激变玄武门这个纪录片啊，就很不错，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还有啊，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关于唐太宗的历史，你可以去听听百家讲坛韩生讲风云唐太宗和百家讲坛孟宪实讲贞观之治啊，当然这两个节目也会在我们的详情页里面做出体现的。行，咱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下期再见。